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据今日美国的媒体报道，加州亚裔的新冠死亡率大大超过人口比例，特别是被认为是亚裔天堂的旧金山，亚裔新冠死亡率达到38%，在所有种族人口的比例中占首位。另外，在亚裔人口聚集的洛杉矶，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数字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州亚裔新冠死亡率高于其他的族群？少数族裔光环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反映出亚裔普遍面临哪些生存困境？今天我们邀请内科医生、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来分析和探讨。王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的邀请，观众好。
那亚裔美国人健康研究中心在五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当时旧金山有31人死于新冠肺炎，其中亚裔占了50%。虽然后来亚裔的死亡率有所下降，可是呢，到目前为止，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报告的123例新冠死亡病例中，有38%是亚裔，在所有的种族中比例是最高的。那这有分析说，有批评人士指出，这和新冠病毒被称为是中国病毒和种族歧视有很大的关系，您怎么看？
我想其中当然是有一些关系，因为在亚裔，不要说亚裔，光是在华裔里头，在收入上、在文化上、在教育程度上、在语言上的能力上头的差别非常的大。即使在旧金山，比如说 Chinatown 里头住的人和在 Richmond 或者不要说 Seacliff 跟 St. Francis 泰住的华人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一般我们都知道，健康上头来说，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这些人会死亡率跟得病的几率都比别人高。所以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我想这也在旧金山的华人里头实现了。那其他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医的时间，可能亚裔会更晚的去看病，比如说害怕被人发现我有这个病等等。那当然有歧视的中间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总统老说什么功夫病毒啊，什么 China virus 啊，也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好像可能有点害羞，我不愿意去参，不愿意出去 和面对外面的世界，可能都有相当的影响。
那有很多报道在这个期间疫情爆发后有很多歧视的这个现象，对，比如说中国人或者华裔的这个开的餐厅啊、商业啊进行攻击，所谓的仇恨犯罪。您在这方面有掌握什么信息吗？
是的，在3月到6月之间，有一个网站，有几个不同的组织共同创立的，主要的是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跟这个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在 Chinatown 一个华人的权益组织，在3个月之间就收到超过2000起全美国的报道。那当然报道的人绝对是少数，所以可以想象到这个里头有多少的案例，其中还有非常多的是攻击性的，就是肢体上的伤害性的例子，不光是只是在你们骂你几句话啊，给你个白眼啊，或者是叫你回去中国啊等等的，而是肢体上的冲突，有很多有相当严重的伤害，被烧啦、被刀伤啦、被殴打啊，很多很多这个例子，所以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旧金山卫生局他对这方面的报道，他进行了这个反驳，他说。旧金山卫生局指出，旧金山到目前为止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呢是123人，其中亚裔占了就是50人，也就是比例是38%。他说这和亚裔在旧金山人口比例的将近1/3是符合的。那而且这些死亡人数可能都是6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那您怎么看？
第一个数据哦，这100多个人的数据有一点太少，就是比较来说，在统计学上觉得有点少。33比例的人口比例和38的死亡率比例差别是不是太多？那至于说是60多岁以上基础病死亡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新冠就是影响这一群人，所以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原因，没有，这个在种族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在我的想象力里头，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话，而且这个 sample 例子够多的话，那还是亚裔的死亡率会是比较高。但是亚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亚裔死亡率比较高？像我刚才说的是华人呢，还是日本人呢，还是越南人呢，还是柬埔寨人呢？这个里头的数据更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还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细分下去以后，才能更够了解，因为每个族裔之间有太大别的地方的差别。
那根据这个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过去几十年来，亚裔的财富积累增长率非常的快。亚裔的这个美国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73000多美元，那所有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呢是53600美元，所以这个亚裔是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就像您指出的，也是皮尤研究中心，它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以后，发现亚裔是美国经济状况差别最大的族群，
是，
也就是说，富的极富，穷的极穷。
嗯哼，嗯哼，
对，那您有没有观察到这些极穷的都是属于哪些族群，哪些国家来的人？
刚才说过，在亚裔里头就有这个很大的分别。那当然，因为来自的背景不同嘛，像中国或台湾来的人，多半很多是留学生，也不是多半了，也有些偷渡来在餐馆打工的也不少，但是呢。从比如说老挝和柬埔寨来的都是难民，难民基本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就是他们没有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也受过高等教育。第二个，他们本来不是自愿来美国的，是被强迫来美国的，所以他们在这边的生活可能更为艰苦，因为更不习惯。本来我们，我小时候来台湾，但是很多人都是为了美国憧憬、美国的经济富裕啊、生活自由啊等等来的美国，所以来这边非常努力的工作。不是说难民们就不努力的工作，而是他们的起点就会比较差一点，和一些就是来这边读博士、硕士，在高科技、在金融方面工作的人，自然财富会有一些差别。还有亚裔里面，其实最富裕的并不是华人，亚裔里面最富裕的是印度裔。印度裔的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而且是相当多的高，不是一点点的高。我记得上一次看到数据，比华裔好像高25%左右，相当的多。
那即使是亚裔的富裕的人群当中，整个来说，美国政府针对就是新冠病毒这方面的信息提供缺乏针对亚裔的这个服务，比
是
如
的，
说多只有英文，没有翻译成其他国家亚裔国家的这些文字，即使翻译过来，可能也非常晦涩难懂，这也给亚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是的呀，美国政府其实基本上并对亚裔的重视是非常的少，因为原来我们的族裔的人口比例相当的少嘛，现在到了近6%，算是一个还可以 significant 的少数族裔，但以前很少。那语言来说更是不得了的，亚裔不晓得多少种语言，所以翻译什么都差。还有就是亚裔文化上对于这个政府的信任跟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源也比较差。我们不晓得哪一个地方会能够给我们文化上和我们这种语言上的需要的资料，所以也比较差。那有一些现在因为自媒体发达吧，有些很多人自己翻译，所以还算可以，有一些资料还是可以。那自媒体的问题就是可信度非常的差，有很多都是背后有目的的，要卖你东西啊，要骗你啊什么的，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可能非常不可靠。那我们也知道。尤其最近在国内，在中国里面的这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卖东西啊，医疗上的东西，早期的什么双联黄啊之类的，在我们普通一般医疗人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也都相信啊，一下就卖光了。所以看见有利可图的时候，有一些翻译的东西也是不准确的，我们自己也受到很多的伤害。
那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语言障碍，还有文化观念上对西医的不信任，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对美国 这个复杂的医疗程序怎么走，他也搞不清楚，所以可能在救治方面也出现了延误。
是的，这样，我对中国的医疗系统不是这么了解。我受教育都是在美国，但是在媒体上看到，比如说武汉刚刚发生了，大家往医院一起冲进去了，就是把医院挤爆了，那里头也变成一个这个传播病毒的温床一样。所以我那个情况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看医生基本是先定时间，先定个 appointment，然后来看。那在中国就是去挂号嘛，是吧？跟我想跟台湾是一样的，早上去排队挂号，一大堆人挤在那边等着看病。这种情形下就有一点误解，就说，我今天要看病，怎么我挂不了号？我明天、后天才能够看病。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我们都会先问清楚你的病有多严重，严重的当然直接去急诊室或者今天就来，其他的呢就等到可以等一两天的，我们就安排得更妥善一点，所以很多人还是看病觉得很不方便。
还有就是，有美国有很多这个亚裔呢，他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习惯于大家庭的，
是。
这也会导致这个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增加。
是的呀，最容易传播的就是家庭里面。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发现，空气传播虽然有，但是是少数，绝对是住在一起的人无法分开接触，这种情形下传染的最多。所以亚裔大家庭、墨西哥裔大家庭的这种情形下，造成我们两个族裔可能传播的最快。
因为亚裔有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形象，这样的一个光环，而且再加上人数也比较少，常常受到忽视。那您认为亚裔要怎么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呢？
呀，我看到一个报告，就我记得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加州那时候是加州议员的刘云平，现在国会议员泰路做过一个 report，就是说在 Foundation 美国的慈善大型的基金里头，对亚裔的 funding 那时候只有0.4%，那个时候亚裔的 population 大概是5%左右，所以因为我们这个富裕的形象，很多这些机构都不愿意给我们为我们服务的机构来提供资金。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自己去争取啊，从政治上争取，向刘云平施加压力以后，据说是好多了，但后来我也没有看到数据，因为没有继续的人施加压力就没有数据，但是我想应该是好多了。那在这个PR 方面，就公共关系方面，我们要拼命的告诉主流，我们并不是都是富裕的，我们里头有很多贫穷的，没有文化语言上比较缺乏的人需要帮助。
最后美国国会在9月17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在新冠疫情上歧视亚裔，把亚裔当作替罪羊。
是
那
的，
这个决议是由纽约州的华裔议员邝绍文提出的，
是，
您对这项这个决议？
当然是有好处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在公共媒体上会让很多人看到。美国人也许未必是心里直接就对华裔有什么歧视，而是这种是隐形性的歧视，就是因为天天听到空腹，听到 China virus，就把这件事情连在华裔身上。这个中国发生的事情跟其实跟美国的华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这种隐形的歧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在你提出这个东西以后，大家想到的时候会说：“哦，其实不是这样子。”可能在他骂华人或者攻击华人以前，会稍微经过脑子想一想，说：“哦，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就就。
好，非常感谢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艳邦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